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来敬拜神，而且能够来听神的话语。那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侍奉神应有的态度。侍奉神应有的态度，我们会从以斯拉记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来看这个课题。那我们知道这个第六章呢，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呢，它可以分成两大段啊，分成两大段。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呢，是特别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行这个奉献神殿的这个礼啊。那么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呢，是讲到他们守这个逾越节。那我们知道，当时啊，这个圣殿呢，这第二个圣殿呢，已经刚刚被建好，所以呢，他们接触下来呢，就要把这个圣殿呢献，再次献给神。那么我们讲侍奉神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我们从他们怎么样奉献神的殿，还有他们怎么守这个逾越节，来看他们侍奉神的这个态度。当然我们会问我们自己，什么叫做侍奉？我们一直讲侍奉侍奉侍奉，那侍奉呢，简单的来说，其实呢就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为主所做的一切就是侍奉了。你为主所做的一切，为他的名所做的一切，那就是侍奉了。换句话说，你吃，为主而吃，那你是侍奉他；你敬拜神，你也是在侍奉他，你知道吗？侍奉 serve him， 所以你为他的名而做的。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呢？我们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呢？原因是，我们是主耶稣以重价买来的，重价买来的。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坦白说，如果用这些更加明显的一个字眼呢，我们是奴仆来的，是主的奴仆，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他用重价买来的。那么作为一个奴仆，我们的本分就是应该什么？服侍我们的主人。那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服侍我们的主人很可怜啊，很可怜，没有自由，奴隶哦，你要做奴隶吗？没有人要做奴隶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作为主的奴仆的话，在哪里我们却有真正的自由？你却找得到真正的自由。你有两个奴仆可以做，你可以做神的奴仆，或者你做魔鬼的奴仆，你做这两者，你没有的选择的。你不可以说我不要，我要做我自己的奴仆，我要自己做主，那你就成为你自己的奴仆。而这个奴仆呢，也是最后呢，也是陷落在撒旦的那个范围统治之下。所以呢，作为神儿女，你跟我呢是蒙福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奴仆，神把我们释放出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是让我们来侍奉他，来荣耀他。而这样子的侍奉呢，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侍奉，生命的，是整个生命的。所以你不要说哦，侍奉就来到教会才是侍奉，或者我来到这个上来这个台上，我才算是侍奉。不是的，是整个生命里，你在你的工作，你在家中啊，你在一个场合里面，坦白说，你都是在侍奉的。啊，这就是侍奉的美，侍奉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所以来到这个侍奉神方面，我们就应该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有什么的态度。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啊，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 乃是要知道我应该有什么态度来侍奉我们的神。那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以斯拉记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来看侍奉神应该有的态度。第一是要知道这是拥有特权的这个侍奉，拥有特权的这个侍奉。你看在这边以斯拉记第十六章十六节说，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好，这边呢，这边讲到的是什么？是讲到这些来行奉献圣殿之礼的人是谁呢？如果你看呢，这边是讲到以色列啊，和本是以色列的祭司。其实如果你看这钦定本呢 ，and the children of Israel， 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那这些以色列人是什么呢？这些应该是那些没有被掳的，那些当被掳的时候被留下来在以色列地的那些啊、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个十个支派的北国的那些人，还有这个祭司，还有利未，还有其他被掳啊，其他被掳呢？那被掳的那些呢，主要的那支派呢是犹大，还有便雅悯支派啊，他们就回来。那你发现到这个行奉献之礼啊，奉献神殿的这个礼呢，只有以色列人能够参与的，没有外邦人的，外邦人是没有这样子的所谓的那一种的这个特权，只有以色列人。其实如果你看在接触下来，如果你看那个尼希米的时候，当他们建那个圣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城墙的时候，有些外邦人他们要来说啊，来我们帮你，我们要帮你，我们要跟你一起的建这个城墙。他们说你们跟我们是没有份的，你们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你们不能够，这是单单给神的子民的。那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跟我有机会来侍奉神，只有神的儿女才有这样子一个特权的，不是任何一个人，不是任何的那些外邦人都有这样子的这个资格，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资格。所以当我们讲到来侍奉神的时候，不要把它单单看作是一种责任，不是责任的，是一种特权，一种 privilege， 以致我们能够这样的以一颗欢喜的心来到他面前。而且讲到这边的时候呢，你发现到不是单单祭司和利未人罢了在行这个圣殿之礼，这是包括以色列人还有那些被掳的人，所以呢这是全体的人一起来行这个献圣殿之礼。这也告诉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在教会的这个侍奉啊，不要说到单单那些啊、所谓的那些全时间的奉献的人，那一些只有他们的这个责任，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跟我们这些信徒有关，不是的。要知道每一个人都在神的事工上呢有份，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这是神的殿，是属于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到奉献圣殿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啊，这个是应有的态度。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有错的态度啊，错的观念啊，单单限制于那些啊圣职人员而已。那么这边呢啊，特别讲到说他们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圣殿神殿的礼，他们欢欢喜喜。你知道为什么欢欢喜喜吗？因为之前他们的这个所罗门所建立的那个所建造的那个圣殿呢，已经被毁灭了。那么 现在呢，神让这些被掳的人回来。那当他们要建造的时候，他们遇到很多的这个波折，也有人为的这个问题，就是人的这个他们灵性的这个低落，他们不管神的施工，所以呢，本来只需要四年就可以建好了一个圣殿，现在呢，他们用了这20年，那16年呢是在浪费当中，被一些拦阻，也因着人的缘故，他们被这个建造的工程呢被耽搁下来。之后呢，用最后的4年呢把它建好。啊，这时候他们可以看到啊，一座圣殿啊，以前我们的圣殿没有了，没有机会敬拜神，他们才珍惜说什么是敬拜。那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会珍惜的，我们不会珍惜的，我们有手有脚，我们把它当作什么，自以为然的应该有的，你算的什么东西。但什么时候你跟我失掉这手失掉这个脚的时候呢，你还知道它的宝贵。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圣殿里面，一起的敬拜神，一周复一周的这样敬拜神，那这是神的恩典来的。那但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时期过去的话，没有这样子自由的这个敬拜的时候啊，那时候你就觉得说，为什么当时我没有珍惜这个敬拜的时刻，为什么没有珍惜，我把它当作一种是普普通通的一样东西。那所以这些被掳的人，他们就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哇，这时候能够再一次的来到神圣殿中来敬拜他，这是何等欢欣的一样事情。是的，你能够这样的来到神面前敬拜他，这样的一种侍奉他，再一次能够亲自体验看到神的圣殿的时候，你心中就充满着无限的这个喜乐。这喜乐来了，来到神面前不是一种累赘的东西，乃是一种喜乐的心，不是拖着你的脚，不是埋怨的心，乃是感谢主我能够来到这里。啊，但愿我们在这个敬拜的这侍奉方面，我们要有这样子一个态度，是一种恩典，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来。你每一次你欢欢喜喜的来，你就能够欢欢喜喜的回去。你什么时候你带着一个埋怨一个很沉重的心，你也是以这样沉重的心，通常如果除非神的话语感动你，不然的话你就慢慢慢慢沉下去，以后你都不想来的，你把这个恩典呢把它践踏了。但愿我们不会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大家在侍奉方面呢是一种特权来的，特权神给我们的恩典，你要珍惜特权。当你有的时候你要把握，我们是在这里大多数说的是新加坡公民，然后你有新加坡的这公民权的时候你要珍惜。但你想象如果有一天你因着某一个原因你失去了这公民权，你不是属于任何国家的话，那你的情况就不同了，你就会珍惜这个公民权。那照样我们作为主的儿女，我们要珍惜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特权。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侍奉这位至高至上，那又爱我们的，那拯救我们，把我们从黑暗中领出来的，就好像他们把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处呢带回来的那位神。这是我们应有的这个态度。第二个态度是我们呢 是要甘心乐意的奉献。你看在第十七节说，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啊，绵羊羔400只。那这边呢，你看过去，哇，好像100只，很公牛很多，对不对？多不多？很多啊，是不是？相当多。但是呢，如果你跟这个所罗门献殿的那种的这个所献的这些祭啊，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你看，在列王记上第八章那边，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万。你看，相比之下是多么的不同。所以我们相信说，所罗门王的这个圣殿是相当大的，现在所建的这个殿呢，小得多了，小得多。但是神有没有悦纳这些以色列人，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献上的这些礼物呢？我相信有的，相信有的。虽然他们的数目是小，为什么呢？为什么数目这么小呢？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掳，他们贫穷，他们没有什么，他们就将他们所拥有的献给神。那这是最重要的一种甘心乐意。只要你甘心乐意，将你所能力所能够给的献上，你献上的时候呢，神就悦纳。这是这个奉献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则。那边怎么说呢？那边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要捐得乐意，要捐得乐意，不要作难。虽然这个是小，但是在神的眼光中呢，他们所献的不亚于，不输于所罗门所献的，可能在比例上会胜过所罗门，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会计算我要怎么样奉献，要奉献多少，怎么样拿出多少。那坦白说，如果你想到说你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什么是奉献。奉献呢，是对主所赐给一切的什么一种感恩的一种回应啊，要感恩的回应。他赐这么多，你回应他的这个恩典是多少啊？这就叫奉献，这叫奉献，这就在于你的心。当然我常常说的啊，你不要说因着这样缘故哦，你就奉献一毛两毛，对不对？这个是离谱的。一般上我们的教导是说，那旧约他们奉献呢是以十分之一作为这个作为这个基准啊，作为这个开始。当然如果你在研究在看的话，他们所奉献的不止十分之一，超过十分之一。那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没有反对你们说哦，你们奉献十分之一是不对的。主耶稣说，你们啊，既然你们奉献十分之一，你要真正的你要奉献，而且在行为上，在所做的东西呢，要跟你所奉献的符合，不要一边奉献就一边做一些 为非作歹啊，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身份之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了，一个开始。然后至于你要怎么样，你怎么样你自己要有怎么样处理的话，你在神面前你自己交代，一切都要做的什么出于乐意。当神给你一百，你能够给神多少？能给神多少？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想一想。凡事都要乐意。然后很多时候人们说我很穷，很穷，我没有，我是普通的一个工人。那这些归回来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大人，他们也是很穷，所以他们献上的不比所罗门那么多。保罗也特别的提到一些教会，就是马其顿的教会。他怎么讲呢？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三节呢，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然后马其顿就在这个希腊那个地方哈，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饥穷之间呢，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你看这边第一点，他们受大试炼，在受大试炼的试炼，他们还是很乐意，还是有那喜乐，能够既穷。另外一个在穷的时候，不是这圣经不是讲的穷，很穷啊，还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那如果你看那些所谓的这个 video shots 啊，那在这个在电脑手机里面你看呢、啊，他们就做一些试验。你说什么人是最慷慨的吗？很多时候不是那种富有那种有钱的人，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伴着是一个乞丐的时候，向他们祈求给他们食物的时候，很多时候呢都遭到拒绝，他们都不肯给他。你说你可以给我一块钱吗？不肯。你可以给我你的吃的食物吗？不肯。这些都是丰衣足食的人。但是有时很奇妙的，当他们向那些在路边啊，又是乞丐，那些在路边寄宿的人啊，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啊，问他们说你们可以给我你的食物吃吗？诶，他们就很乐意的把他们的食物呢跟他分享了吗？而这些是最穷的人啊。啊，你就发现到当一些人穷的时候，反而他会变得更加什么，更加的慷慨，他的心胸更加的大，因为他本身自己经历挨饿的那种的这种经历，他有挨饿过，所以他就肯施舍。那些富有的，他们没有经历，他们以为我一直都是这么样丰富的，我何必要讲到你有你自己的，我有我的问题，你有你的问题，他们不会想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让你自己的所谓的你自己把自己定为穷的或者没有的那种定义啊，套在你头上的时候，你说我就没有办法施舍，我没有办法奉献，这是错的。这边而且说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记得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有一天他坐在那个圣殿那个银库那边看人家丢钱啊，哇，有好多那有钱人把那个很多钱放进那个银库里面，这个箱子里面，但是却有一个穷寡妇啊，把两个小钱啊丢进去，两个小钱是很少的。那主耶稣就跟他们就说，你知道在他们当中谁奉献的最多吗？不是那些有钱的人，乃是那个贫穷的寡妇。 因为他把自己一切养生之物呢都投进去了，是投进去，所以在比例上他是真的是把一切投进去。当然不同人在不同情况有不同的信心，不同神而带的。为什么这个寡妇会这样的把自己一切养生之物呢都投上去？他没有想到自己等下接着下来有没有东西吃吗？可能神给他这样信心，神给他这样感动，那你就按照神的感动神的带领来奉献。那我听过有人当他们开始做工的时候呢，他们把他们第一个月的这个薪水呢奉献给神。你说哎，你奉献了那个月怎么办？你不是没有钱吃？是的，可能他缺少一些，但是神呢还会赐给他，神呢还会继续的供应给他。但是他有一个这样心之所，他要乐意的奉献，把初熟的果子呢奉献给神。这是他的信心，这是他的信心，他的这个爱心。所以在奉献方面是在于爱心，在于这个信心。那么这就导致你能够乐意奉献多少，你在神面前自己酌定，神面前酌定。但是无论怎么样做，我们都要学像这些被掳的人，他们很乐意的奉献。所以在侍奉方面呢，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第三点，以圣洁的心侍奉神。你看这边呢，十七节已经讲到他们奉献的那些，这些作为燔祭啊，这叫平安祭等等。那最后呢，你看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十二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那这个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这是讲到他们在这个献殿的时候，他们特别针对他们的这个罪，他们要解决这个罪。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过去，他们因着违背神，因着得罪神而被什么，被掳掠到列国里面，在那里受苦七十年之后呢才给归回。这个罪他们要在神面前呢正式的解决。全国性的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整体的解决，他们的侍奉呢才能够得到神的这个喜悦。是的，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有一颗圣洁的心，罪的东西呢一定要被解决，你的侍奉呢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你知道吗，我还没有上来讲道之前呢，我总是要确保我在神面前与人的关系，与我太太，与我孩子，与别人的关系。如果我跟我太太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成为一种罪的话，我在这里的侍奉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也没有那种的能力。因为你一边讲一些东西，另外一边呢却有些东西在拦阻着你。所以呢我们的侍奉一定要把罪的东西呢解决，神才会悦纳。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的官长，这个以赛亚特别跟他们说， 以赛亚对这些官长，以色列的官啊、犹大的官长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看，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谁使你们践踏我的宴仪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耶索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卫也是我所憎恶的，作孽的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看，一边有罪，一边又做一些所谓的这个神圣的东西，神呢必然不悦纳的。所以我们的在这个在神面前的这个是否一定要解决罪的问题？你如果不把罪的问题解决的话，你会觉得你有一种矛盾，你有一种矛盾。有些人甚至透过这样的这种做些神圣的东西啊，圣功的东西，好像来赎自己的罪的话，那你就是罪上添罪，明白吗？你不能够这样做的，神绝对不喜悦的。所以你检讨你这心，你今天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心安理得吗？你在人面前你能够心安理得吗？若是的话，你的侍奉就是讨神所喜悦的，神会悦纳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是什么呢？要有纪律的、纪律性的侍奉。十八节怎么说呢？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如果你看这个历代志上第24章18到19节，那边有记载，当时呢，大卫呢把这些祭司啊，他们分成24个班次，24个班次，他们轮流在圣殿里面来侍奉。那在这里呢，也讲到说，他们也是按照班次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那边来侍奉神。但我们讲到按照班次的时候，就是轮到你的时候你就需要去，这个不是一个按照你的这个心情啊。哦，如果我的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侍奉神，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不要侍奉神，不是的。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呢，无论你的心情好不好，你都要靠着神的恩典呢来服侍神。我们知道这个亚伦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拿达，一个叫做亚比户。他们献上燔火，就他们拿那个所谓的这个香炉，他们献的时候不是神所指示他们的，我想是应该从那个坛里面拿那个火，他们不是，他们从别个地方，以致呢神不喜悦，有火从神那里降下来烧灭他们，你知道吗？烧灭他们。那时候这个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呢，刚刚被受膏在这会幕里面来侍奉神了嘛。然后你就在你面前看到你的儿子两个人被火烧死掉，你会怎么样呢？如果是你的话，是我的话怎么样？你一定会很伤心，对不对？你一定会很着急，怎么办？你一定会上前去，你一定说，可能说
今天不了，我不能够再侍奉下去，我的亲人，我最亲爱的儿子们两个就这样子死去。
当然他还有另外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儿子，
但是是他至亲的儿子被烧死掉，他心中一直很难过，他哪里还有心情呢？自己的亲人死掉，哪里还有心情呢？
但是神怎么样跟他们讲？你看，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对亚伦啊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啊，让他们这些其他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去办这个丧事。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你看他们甚至到个地步不可以离开那个圣所了，那个会幕了，他们就在那边继续的来侍奉耶和华，直到日期满足为止。你看来到侍奉神不是一个开玩笑，那有些人就把侍奉神把它看作一个儿戏这样子，哎呀，有时候要就要，不要就放下，什么时候都可以放下。不，你是针对什么？针对神，你针对神，你在神面前你说神啊，我愿侍奉你，就好好的侍奉。神是不可轻慢的，神爱你，神把各样的福气赐给你，你怎么样可以这样的轻慢的对待我们的神呢？如果你答应你在神面前你立志要做一样东西的话，你就好好的做，好好的做，神不会亏待你的，神会赐福给你的。那就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牧师叫做苏卓阳啊，苏卓阳可能你们不是很认识，你们认识宋尚杰对不对？宋尚杰博士你比较认识。苏卓阳这个是也是在这个宋尚杰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布道会里面呢，他信主了啊，他信主之后呢，他就奉献给神，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一个牧者来的，他会很多种的言语啊，他可以用这个很多的方言啊讲到了，而且呢他的音乐细胞很好，他可以拉手提琴各种的这个乐器的啊，听说啊，其实人家是真的，他可以拿一个G呢，然后拿一个东西呢，他就可以把它当作是小提琴，这样的一个牧师。当然他本身也有写了很多首诗歌啊，天人之歌，那么他也有很多的注释书来的，所以这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啊，有圣灵的充满，所以他就奉献给神之后呢，他是本身是一个香港人了，他后来呢，他就被邀他去这个台湾啊，有人就邀请他说，既然你来到台湾，那你就在台湾环岛布道9个月吧啊，去不同的城市啊布道。然后他不到几个月的时候呢，他从他家里呢就消息传来说，你的夫妻呢要去世了，很危，他病急了。但是他就想说，哎，我还有剩下五个月，然后其他的人要等着我，该怎么办？所以后来他就决定说留下来。果然当他决定之后呢，不久他家人就传来这消息说，二报说你的父亲爸爸去世了。当然他心中很难受，他真的是在当时 进退两难，他可以回去，他可以回去，因为不回去的话他就见不了他爸爸的最后面。但是如果回去的话，在这里的众弟兄姐妹好多在那边等着他要传讲神的话语，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是决定说，我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继续的留下来。当然当他听到爸爸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心中呢这种悲伤呢就要很悲伤，那么他呢就写了这首诗歌，他写了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天色岂能苍蓝的，他自己这样的经历，他说天色岂能苍蓝，明朗晴爽，黑云有时满布，暗淡无光，大雨倾盆降下，心觉凄凉，只是高天太阳并未两样，世事沧海桑田，变幻无常，亲友死别生离，我心悲伤，希望变为失望，碎肝断肠，我主受苦更多，何必胆伤。最后断，主最能体谅，加我力量，他常安慰我，使我刚强，前途虽困难，主在我旁，他爱我到底，地久天长。是的，他既定这个悲伤，他经过这悲伤的这个时期，他就写出这样的一个诗歌。最痛苦的时候却不能够去跟他的父亲讲见最后一眼。当然我们知道之后他完成了那个步骤之后，他就回去到他的坟墓啊，看到到坟墓的时候，当然一定是泪流满了他的这个脸，好，所以说他爸爸的这个养育之恩啊，好，所以呢，实在是看到，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的，是要有一种纪律的，需要就你继续下去，不是因着什么缘故，不是因为没有人情，不是因着什么缘故，乃是因着主的缘故，主的事工，有时你要坚持下去的，你要继续下去的，这是侍奉的这个态度。最后一个，自发自动的这个侍奉，你看在这边讲到说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正月十四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那他们说没有人叫他们守这个逾越节，是的，是在这个摩西律法书上有讲的，但是他可以不要，但是这时候他们自己自发自动的说我们要守，因为这是纪念到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也纪念到神怎么样啊，怎么样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那这个释放的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那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我们来主日，主日我们叫做 The Lord's Day， 对不对？ The Lord's Day。那这个主日啊，是礼，这个我们礼拜天，是纪念到主耶稣在那一天复活。主耶稣在那一天复活，主耶稣的复活使我们得以释放，得以从死亡，得以从罪那里得以释放。所以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是这样的来到这里，是一种自发、自动的，你不需要人再跟你讲了。你不需要你的父母，你不需要你的牧师，因为你是主的儿女，你是主的儿女，你要来到他面前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来纪念他的恩典。你这样的恩典是不可以被忽略的。然后当他们服侍的时候，你看 他们真的是彼此同心，那有预备的心。你看，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啊，他们都预备心，都预备好好的预备心来守这样的一个逾越节。不单单这样子，他们的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敬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你看，这利未人呢、啊，他们看到说那些祭司他们忙，他们就替他们宰这些，他们也替这些以色列人宰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以致大家能够在那一天一同的来纪念神的这个拯救。那么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啊，这个我们明白啊，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人都吃这羊羔啊。这个第二个呢，是指到那些外邦人他们愿意归向耶和华的那些外邦人，他们也有这样的资格，只要他们脱离这些罪恶。所以当他们愿意这样的做的时候呢，神呢就特别赐福他们。怎么赐福呢？你看，欢欢喜喜的守除教节气质，他们欢欢喜喜，为什么呢？这边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神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的心转向他们。看到他们想到神恩典在他们身上，是神使他们欢喜，这很重要的。那当我们庆祝这十一周年的时候，那我们需要做预备的工作，我们需要念诗，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留下来在这里私底下一起的练习。那需要付出时间，需要付出精神，但是当我们献的时候，然后发现那是诗歌能够造就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造就那些听者，那我们心中就感到很安慰。那整个这个周年过去，你发现了我们所做的东西都有意义，对不对？所听得到，所讲得到啊，所这个献唱的，那么所预备的这祭餐，让众弟兄姐妹能够留下来一起的稍微分享，那这都是值得的。我们觉得做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又是一个苦差，不是的，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喜乐的东西。当然你要付出时间，当然你要付出你这个力量，你要计划等等。但是当这一切过去的时候呢，你就从神那边得到神的福，这个祝福，神也是喜乐的心呢，充满喜乐，充满我们的心，那就好像以色列人那样。然后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每当他们很认真的对待这些神所为他们预备的这些节期的时候，神都使他们大大的喜乐。然后只要你自发自动的做一些东西的话，这东西呢都会成为你的祝福的，都会成为你的祝福。虽然你要付出，虽然开始你要付出，但是当你付出的时候，你得到那个结果，所借出的果子是喜乐的，是值得的。不然的话，你那一段时间可能就白白的失去，就是白白的度过。但是什么东西你为主自发自动的献上，被他使用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一段就结出最美好最甜蜜的果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来学习侍奉神应有的态度。第一，这不是一种普普通通的侍奉，这种是特别的，就神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特权，你要珍惜。第二，要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所给你的那位神，他是把一切都给你，不单单每日的这些所需用的， 他把整个生命，把整个属灵的这些恩典都赐给你，不单单这样的将来的永远的那福气，他也已经为你为我预备好了。那所以相比之下，我们所给的有多少啊？有多少？所以你不要计较，只要存着一个乐意的心，神就会悦纳。这是侍奉神应该的态度。那么圣洁的心，是的，污秽的心神不悦纳。有纪律应该做的，就凭着信心好好的做，为着神的荣耀，神就赐福。那么自法自短，不要被人家催逼，不要人家来所谓的发号施令的来叫你做，自法自动，神必定会赐福。所以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侍奉方面，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奉献神殿的这个治理，还有这个守逾越节方面，让我们学习我们应该有的这个侍奉你的态度。我们知道我们在某一些方面我们有亏欠，我们求你借助你的话语来教导，来提醒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有亏欠的，叫我们就能够在那里站起来，叫我们能够改善，能够再一次的提升我们这个侍奉的这个质量，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侍奉你是一种恩典，侍奉你是一种福气的，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重担，一种累赘的。我们感谢你怎么样拯救我们，怎么样施恩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有侍奉你的恩典。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保守赐福他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